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黄金价格最近波动背后的原因，以及长期的趋势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热门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就先从这个问题开始吧，就是黄金价格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之后，现在是不是还处于一个长期的牛市？
虽然说黄金在创新高之后出现了一个暴跌啊，但是像从19年开始就一直看好黄金的那些投资者们，比如说像管理着 4.2 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的那个 Kevin Smith， 他还是认为说这个金价的回调是一个买入的机会，而且他认为推动之前金价上涨的那些因素依然是存在的，比如说像投资者对于预算赤字的担忧啊，然后包括零售的投机者对黄金的这个需求啊等等。
就是说央行的这个购金和投资者的资金流向对黄金价格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央行的这个购金其实一直是黄金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支柱啊。那特别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啊，各国央行加速的囤金这个趋势是更加明显了。那比如说像过去的五周，黄金的 ETF 持仓量增加了420万盎司，就说明投资者的资金流入也是在助推这个金价的上涨。
看来央行和投资者的行为确实是关键的。
没错。而且央行的这个购金，它不光是让黄金突破了3500美元这个关口，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当那些短期的投资者撤离市场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就是不至于让这个金价跌得太厉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长期来看黄金依然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资产。
你觉得就是今年以来有哪些因素在推动金价上涨，然后同时又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零售投资者的参与热情这么高？
今年的话其实有几个大的因素，一个就是全球的贸易紧张局势，就是美国的这种比较激进的贸易政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再有就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这种预期啊，都让黄金变得更有吸引力。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贬值交易啊，就是大家因为担心主权债务的风险啊，担心货币贬值啊，所以就会想要去逃离这些资产，那这个时候黄金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看来确实有很多因素在助推黄金的这个热潮啊。
没错。所以就是西方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都在疯狂的涌入这个市场。那比如说像实物黄金支持的这种交易产品，它的资金流入还有它的期权的交易量都是大幅的飙升，甚至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金条的零售店外面都排起了长队，这个照片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现象。
你觉得就是这个黄金价格在经历了这么迅猛的上涨之后现在出现了回调，你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其实这一轮的回调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技术指标在之前已经显示了超买，就是有太多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买入了黄金，这本身就酝酿了一个回调的风险。然后再加上美元的走强，印度的这个节日期的需求的结束，再加上这个贸易局势也有一些缓和的信号，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本周二的时候现货黄金暴跌了多达 6.3%， 这是2013年以来的最大的跌幅。
那看来短期的市场情绪确实变化非常快啊。
没错。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比如说像管理着17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的那个 Jerry Pryor， 他就认为说黄金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依然是非常稳固的啊。他只是认为说金价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一个区间内震荡，甚至他认为可能会跌到4000美元左右，但是他依然是看好避险需求和经济数据会推动新的买盘的回归。
你怎么看黄金在经历了这一轮的回落之后它接下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
虽然说这一次的回调幅度很大，但是其实金价也就是回到了一周多之前的水平，所以它这个月其实还是上涨的，然后今年以来的涨幅依然有 55% 左右。
那看来整体的这个上涨的趋势还没有被破坏掉。
是的。那包括瑞银的分析师也出来说，就是这一次的下跌更像是一个健康的调整，然后依然是看好黄金的这个结构性的牛市。包括高盛也出来说，预计到2026年年底黄金价格会达到4900美元一盎司，而且他们认为这个目标可能还会被突破，就是因为大家对于黄金的这个 作为一个投资组合的多元化的工具的兴趣是在增加的。
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黄金价格波动背后的一些驱动因素，包括从央行的购金到投资者的情绪，再到一些宏观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最后我们还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黄金的这个长期的牛市可能依然是稳固的。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